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穆迪因宏观经济改革上调阿根廷的评级。这个新闻还是很劲爆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任以来推行了激进的或者说外科手术式的改革，那么国际舆论呢对米莱的改革寄予厚望。就阿根廷呢，经济从结构性问题到经济现状出现了一种顽症，每况愈下，恶性循环。那么米莱提出一套激进的改革措施，能否让阿根廷的经济摆脱恶性循环？这个不仅在经济实践当中意义重大，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意义重大。因为米莱所采用的经济学理论，它就是最普通最原始的自由资本主义。那么它如果能走通，会给很多国家带来希望。那么之前舆论一再为阿根廷取得的小型进步欢呼，主要是一些政治媒体，特别是偏右的一些政治媒体。那么穆迪这一次评级的上调，它标志国际最权威的经济测评机构，特别是对国家经济测评机构对米莱改革的肯定，毫无疑问认为米莱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所以这个报道还是很令人振奋的。他报道这样描述，穆迪近日将阿根廷的长期外币主权信用评级和本币发行人的评级从 CAA3 上调至 CAA1。 穆迪评级不仅上调了阿根廷的信用评级，而且呢还调高了他的前景，也就是说前景展望更积极的评价。不仅这次给你上调，而且呢对预期仍然看好。穆迪的理由是该国实施了稳定和控制通胀的宏观经济改革。就这个评价还是很重要的，相信有经济学基础的网友能够听懂这句话的分量。就你把高通胀打下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往往打通胀的时候就会伴随经济的衰退。那么米莱面对的是世界上最高的通胀之一，而且阿根廷的经济还衰退，他现在把阿根廷的经济弄得还稳定的增长，同时把高通胀打下来了。穆迪报告中称，阿根廷政府取消扭曲外汇管制并削减政府支出，吸引了投资，并带来了实际工资的增长和信贷供应的增加。穆迪报告中还提及2024年第四季度阿根廷的经济实现了六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年增长，也就是说它经济在打击通胀的情况下它恢复了增长。那么尽管阿根廷的信用评级也只是在 CAA1 这个层级，仍然属于国家信誉比较薄弱的那样一个层级，但是这个进步来讲对米莱的改革是一个最大的肯定。它给资本市场带来的信心，带来的积极影响远远大过之前政治媒体对米莱的赞扬。第二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有关日本的最新的信息。日本明天要举行这个参议院的改选，对日本的政坛呢会带来一些深刻的影响，所以这两天有关日本的信息呢引起全球的关注。第一个方面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告诉石破茂日美可以达成良好的贸易协议。日本首相石破茂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会谈，贝森特称两国可能达成良好的贸易协议，但同时暗示这一过程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贝森特在会见石破茂之后告诉记者，达成好的协议比仓促达成协议更重要，美日之间达成一项互惠互利的贸易协定仍然有可能。贝斯特在 X 平台上也发贴文称，我期待未来继续进行正式谈判。石破茂呢也向记者发表了评论，他说日美两国经济和安全领域有很多应该合作。他说贝斯特部长表示一定会达成良好的协议。这是贝森特就任现职以来首次访日，他是专程参加周六在大阪举行的世博会而到日本访问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从石破茂和贝森特的语气来讲，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因为在七月初有关日美贸易谈判，日方呢显得比较强硬，石破茂多次对媒体称日方不急于达成协议，就说你协议不好可以不达成。美国方面就敦促尽快达成协议，但是到了今天你看这个完全大变局了， 贝斯特说不急，还需要点时间。那么石破茂呢告诉记者，你看人家贝斯特都说了，日美能够达成很好的协议，所以你们不要着急。所以这个体现了石破茂他在明天参院选举之前他还是有些心虚的，他不愿意日本媒体啊过多的议论关注与美国的分歧，或者他涉嫌弄砸了日美的谈判。那么如果贝斯特表达出来日美谈判呢很有希望或者有一定进展，那么这个就会让石破茂受益。所以显然从石破茂强行代表贝斯特呢讲谈判前景很好，而贝斯特呢又直截了当说还需要时间，从这个双方的态度情绪上的差异来看，再次证明了舆论的这种推测，就川普政府并不希望明天日本的参议院改选呢石破茂能够受益。所以川普不喜欢石破茂啊，从贝斯特的这种表达方式上来讲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今天彭博社的报道，就明天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选举对日本的政治会有什么影响，对石破茂政治前景会有什么影响，这个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报道这样描述的，如果日本执政联盟在周日的参议院选举中未能获得多数席位，日本首相石破茂的前景将十分暗淡。民调显示石破茂难以因物价上涨而感到沮丧的选民相信他的政党是带领国家走向更好时代或与美国总统川普达成有利贸易协议的正确选择。如果石破茂领导的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伙伴公民党失去众议院之后再失去参议院的控制的话，这个众议院呢失去控制权是去年，那么如果这次再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的话，其对政策制定的控制力将严重削弱。自民党可能呢仍然是最大的党，但如果表现特别糟糕，也就明天选举如果特别糟糕，石破茂可能就会辞职。那么这个报道进一步描述，虽然只有权力更大的众议院才能够选出首相，但周日选举的结果仍然可能意义重大。过去有三位失去了参议院多数席次的自民党首相在选举后两个月内下台，所以这个是有先例的。那么实际上明天的这个选举啊，就自民党与公民党他们的联盟也可能保持对参议员的控制，但是作为政治风险分析呢，重点放在假如明天选举结果失去了对参议员的控制，那么对石破茂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他认为假如明天失利，选举失利，石破茂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是石破茂强行留任，拒绝辞职，那么即使参议院选举失败，继续坚持要当首相的不辞职的也有先例。这篇报道就举了1994年的羽田之，当时他个人拒绝辞职，当然后来也是被罢免掉。那么如果他坚持不辞职的话，就会加剧自民党内部的动荡，党内呢会有一些势力会引起一些啊新的纷争。第二个可能性就石破茂他拒绝下台，那么就会诱发众议院呢对石破茂提出不信任案的表决，因为本身反对党希望他下台，假如他拒绝辞职，党内又激起了他的反对舆论的话，那么众议院举行不信任投票的话，也可能把他直接就罢免掉，甚至在面临这样一种被罢免的情况，他自己可能也会选择辞职。所以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呢，就是明天选举后石破茂自己选择主动的辞职下台。那么假如石破茂辞职，谁有可能接替他呢？那么彭博社打探的消息或者他们的看法呢，说有三个人有可能。第一个呢是自民党的右翼小林将之，这个是目前排可能性第一。第二呢是小泉进次郎。第三个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前首相岸田文雄。现在岸田文雄啊一看这个机会来了，他表示啊他也愿意，假如石破茂不干了他也愿意干。所以明天的选举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围观的。第三个有关日本的最新信息是今天金融时报的报道。这个报道也能反映出来石破茂啊在川普政府面前的一些感觉。就人要看着不顺眼的，你看他什么都不会顺眼。今天金融时报这个报道肯定又会激怒川普。就日本官方告诉其在台湾的公司，如果中国入侵，外国直接投资会受到重大影响。那么日本官方最近警告日本在台湾投资的企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们只能够承担保护员工的责任，就说你们呢自己负担。这个就与之前安倍时期提出来的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 那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两个层面的，第一，日本要保护在台利益，第二，日本呢要加入美日同盟，要抵抗解放军的入侵。那么现在抵抗解放军入侵这个石破茂已经不敢提了。那么今天金融时报这个新闻呢就更进一步了，石破茂就告诉日本在台湾的企业，如果发生这种事儿，我们是管不了的，你们得自求生路。所以这个新闻在明天参议院选举之前爆出来，美国方面当然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贝森特今天与石破茂两个人对会谈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心境，你更容易理解了。就石破茂 LT 认为啊，他就有点像三国的魏延，似乎啊就长了一些反骨。当然在美国利益看来，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三个方面有关川普政府外交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将限制评估外国选举公正性的做法。卢比奥命令称，华盛顿只有在存在明确且令人信服的外交利益时，才会对其他国家的选举发表评论。美国计划停止对外国选举的公正性、完整性和合法性发表评论，这与美国数十年来在国外推广民主选举的做法背道而驰。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卢比奥近日签署了备忘录，发布了这项新的指示，要求有关外国选举的声明重点放在祝贺获胜的候选人，并避免对选举过程的公正性或完整性、其合法性或有关国家民主价值观发表评论。备忘录指出，美国国务院只有在美国外交政策利益明确且迫切需要这样做的情况下，才应就外国选举公正性发表声明。备忘录也提到政府对国家主权的重视。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和调整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议论。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尽管呢周六大部分媒体啊，西方媒体都是休息，但少数媒体呢它还是在工作。这个独家报道的标题是美国调整武器交付计划，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据三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已将下一批爱国者防空体系的订单安排在德国而不是瑞士，这为柏林向乌克兰运送其现有的两套爱国者防空系统铺平道路。美国承诺迅速更换德国的爱国者导弹，这是川普政府稍早宣布他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以来，五角大厦首次为乌克兰运送武器提供便利。但此举也凸显了基辅提供爱国者导弹和其他武器的难度，因为西方的国防生产线难以满足乌克兰的求助要求，帮助保卫起城市和前线部队免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日益增多的袭击。通过德国补充美国生产线上的系统来加速爱国者导弹运往乌克兰的努力，与川普让北约盟国向美国支付费用作为乌克兰额外武器的誓言一致。这个新闻呢很长，但是它主要的信息就是刚才与网友分享的这一段。这个信息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川普宣布恢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之后，很多欧洲的媒体啊就在着急一个事儿，怕川普呢这个是个空头支票。因为你美国的生产线应付美国的库存的空缺都无法应付，哪里会有更多的武器交付给乌克兰呢？尽管你口头上是同意了，但是你生产不出来啊。那边普京呢是要决战夏季，就等着着急要马上需要的武器，你还在一而不决，就非常担心川普这次改变立场支持乌克兰呢是一种空头支票。那么这个新闻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它就解决了欧洲媒体的一些担忧。它实际上透露啊，美国与德国达成的协议，就你不要等我美国新的生产，我美国保证供应你德国，你德国把你现在有的旧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赶紧给乌克兰，我马上给你提供新的。那么美国与德国这个协议呢，按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透露呢，德国也同意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独家报道里面能够感受到，乌克兰会很快从德国手上获得两套爱国者导弹防御体系，这个速度就大大加快了。你如果等美国的生产线再加上川普政府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那个让乌克兰呢会等得望眼欲穿的。那么这个方案呢，它解除了舆论的一些担忧。当然能不能执行，就德国什么时候交付，我们在未来一周啊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因为德国这个总理啊，原来信誓旦旦说要提供远程导弹的，但是到至今没有提供。 法国、德国、英国，他们三方信誓旦旦说要派志愿军的，到现在也不了了之了。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似乎解除了美国的问题，但是皮球踢到了德国，德国人会不会有反扑，或者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哎，他也不想把自己的旧的爱国者导弹体系交给乌克兰。他如果也是一种啊，不见兔子不杀鹰，要等着美国新的爱国者导弹体系来了再放行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又回到了一种空头支票模式了。所以未来一个星期，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第三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它报道标题是“川普令人头晕目眩的外交政策”，副标题是“白宫称总统采取有目的的战略模糊”。就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啊，你很难去做预判，你甚至很难去描述他的一个外交政策的轮廓，因为在与美国打交道的这些主要国家里边，谁都没有安全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谁都没把握。不要说美国的敌人，就美国这些盟友啊，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怎么看川普的外交政策，或者川普有没有一个外交政策？这个相信很多网友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或者也在争论这个问题。那《华尔街日报》呢，他就梳理了一下，就川普究竟有没有外交政策，或者他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内容。他描述这样描述，他说最近川普的言行听起来不太像川普了。怎么不太像川普了呢？哎，他过去啊给人们总是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哎，最近呢他似乎又像是一个正统的一种啊总统正统的外交政策了。川普表示，美国需要对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发动攻击，北约并没有欺骗美国，因为之前呢北约骗美国，现在北约并没有骗美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才是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障碍。那么过去说这个乌克兰惹事，北约惹事，现在北约也没惹事，北约也没骗美国，乌克兰战争迟迟不能结束，罪魁祸首啊是普京。哎，这个《华尔街日报》他就感觉这个倒是不太像以前的川普了。他接着描述，对于一位宣称要带领美国摆脱外交纠葛，曾经称北约已经过时，并经常批评乌克兰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非凡的转变。但是川普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为，他们预计新版的川普不会持续太久。就川普这种啊大变局啊，不光他的批评者认为他还会变的，他的支持者也认为啊，目前这种川普他还会变的。那么怎么理解川普的这样一种变来变去呢？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川普在外交政策中刻意采取战略模糊，是为了在谈判中为自己赢得筹码。莱维特的原话是这样表达的，世界各国领导人都畏惧他，尊重他，并且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深信不疑。莱维特说，川普完全掌控局势，并声称他正在塑造而非应对复杂的全球世界，就他在主导全球世界。莱维特最后称，世界因为川普而改变，川普并没有因为世界而改变。哎呀，他这个话可是噎住了一大批人，就你们总觉得川普变来变去，在莱维特看来，那是啊，这有什么问题呢？你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因为川普改变而改变，川普自己并没有改变。那么接着《华尔街日报》他就分析，他说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川普似乎缺乏清晰的外交政策世界观。美国智库史蒂森中心重塑伟大美国战略计划主任克里斯多夫·普雷布尔表示，很难从川普的所作所为中看出一条连贯的战略一致的主线。那么接着《华尔街日报》就讲了，就川普啊，并不是唯一一个根据事件的变化调整外交政策观点的。就他想举一些例子，就是不光川普啊出尔反尔，还有一些总统也出尔反尔。他举第一个例子，就共和党籍的这个总统啊，小布什竞选时候非常反对美国打仗的，但是911之后，他决定武装攻击阿富汗和伊拉克。他举第二个例子，说奥巴马也是，奥巴马也一再承诺采取更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呢，奥巴马又下令向阿富汗、伊拉克增派军队，加剧了冲突。那么这两个例子是否与川普的不确定性有可比性，这个也值得大家来琢磨一下，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观点。接下来华尔街日报呢，他就描述川普对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啊反复无常或者是收放自如的解释。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在宣扬他的个人决策方式。川普说，我喜欢跟随自己的直觉。他说，我这辈子啊最大体会是，当你坐在椭圆形办公桌后面时，做出决定会大不相同。就他为什么他要凭直觉经常改变他的一些决策方向呢？就他说，你坐在这个总统位置上，你就会感觉你并不能够啊有一个可以依照遵循的一个什么样规定 定势来做出外交判断的，你只能够随着形势的判断，凭直觉来判断。像这次川普啊，对他外交政策的不透明或者是模糊战略的，他的亲口的解释是这样解释的。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最近呢，也对川普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个什么样外交政策，他也接受采访时候呢，他也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否与川普本人的想法吻合，那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川普政府啊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对外做的解释，也是迄今为止比较系统的一个描述。万斯呢，他说川普的外交政策围绕三个原则或者三个重点。他说第一，明确界定美国的利益或者美国优先，这是他的外交政策的第一个基石。第二呢，积极谈判以实现美国利益，就靠谈判实现美国利益，这是外交政策的第二个基石。第三，必要时使用压倒性的武力。那么万斯把这三点作为川普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然后就感觉呢，这个可能川普自己不一定会赞成这种定义的。因为你从积极谈判实现美国利益一下跳跃到必要时使用压倒性的武力，这个作为外交的基石，把压倒性武力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 LT 认为川普来讲他不会这样表达的，但是你至少能够找到的依据，万斯是讲了这么三条。那么对川普这种很难捕捉的外交政策也有人赞成，美国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团队副总裁维多利亚科茨说，我不认为川普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认为他会成为一个更有经验的总统。那么对于川普这种模糊的外交政策，最强烈反对的是前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说川普唯一的特点是反复无常，有句关于华盛顿天气的老话也适用于川普，如果你不喜欢天气，等一会儿它就会改变。博尔顿说这是川普世界里唯一确定的事情。所以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你看这篇文章分析来分析去，他也没有分析出来一个基本的稳定的川普外交政策的表述。第四条重要新闻，我们来分享一条美国的防务信息，就这个网站发布的一个新闻，在中国引起的热烈讨论。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美国防务信息最近呢，他报道了一个美国的军方人士任命，他这个信息也很短。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向美国国会提交任命书，分别提名托马斯·布西埃上将以及肖恩·布拉敦中将担任空军副参谋长以及太空作战部副参谋长，填补了相关职务的空缺。那么被提名为太空作战部的副参谋长的布拉敦中将是现任太空作战部的副部长，负责领导美国的金顶导弹防御计划，就川普提出来的，并在6月份就被提名为金顶计划直接报告项目经理，是美军强化天基导弹预警能力的关键人物。目前美军正逐渐将部分陆基设备转移到天基系统内，并持续发展反太空能力，应对可能对美国卫星造成的威胁的中俄太空武器。就这么一段很短的一个美国军方的信息，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你说这个事儿还是很奇怪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中国方面怎么议论美国这个人事任命呢？因为川普的金顶计划早就公开了，中国也没什么意见，而且这次任命的两个将军层级来讲也非顶级的将军，那中国舆论怎么突然对这个人事任免突然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呢？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就中国媒体在议论什么。中国的左翼的媒体观察者网以及民族主义小报，这是美国称的环球时报，都在议论这个事儿。那么中国媒体议论什么呢？观察者网是这样描述的，这个布希埃上将过去曾经是 B2 幽灵轰炸机的驾驶员，疑似参与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那么进而呢，人家这个中国专家啊就质疑川普政府啊是故意的提拔这个布希埃上将的，重用有对华作战经验的官员，这加深了美中两国间的对立。人家进一步分析，这个布希埃啊拥有 B2 轰炸机的驾驶经验，并且获得过同志战斗勋章。那么根据这两个因素，因为他有 B2 轰炸机的驾驶的经历，又获得了这么一个勋章，就推断出来他呀肯定是参与了炸南联盟大使馆的，所以这是中国的仇人。那么这个报道呢，在中国网络呢也引起了一些军迷或者爱国主义的小粉红啊高度的关注。所以有一些中国网民呢认为呢，哎呀，川普任命这个人呢，打过炸过中国人的，炸死过中国人的 将军呢，是为了准备未来与中国爆发冲突做准备，有对中国作战经验的将军得到重用。那么对于在中国舆论引起这么强烈反应的一个新闻，它背后啊，中国舆论的背景我们不得而知的，是官方通过情报系统掌握这个不惜是参与轰炸南联盟大使馆的飞行员呢，还是民间这种推测，这个就不得而知了。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 LT 呢是好事，就用了谷歌的人工智能软件呢去查证一下，就这个中国啊，这个舆论呢认定这个不惜是炸南联盟大使馆的飞行员，就这个事儿靠不靠谱。因为美国方面是没有搭理中国舆论的这个议论的，不惜本人或者美国媒体也从来没提及他担任过轰炸南联盟大使馆的这个飞行员。那么我们来问一问这个谷歌的这个人工智能软件，他给 LT 的回应呢是这样的，关于不惜上将过去成为 B2 幽灵轰炸机驾驶员，并疑似参与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行动的说法，这可以被分解为两个部分来理解。第一，不惜上将的确与 B2 轰炸机有关，就这个人工智能啊，谷歌的人工智能啊，他认为这部分相对容易确认，因为公开资料显示确实存在一名罗伯特·布希埃的空军将领，他曾经担任 B2 轰炸机的飞行员和指挥官，例如他曾经担任第509轰炸机联队联队长，该联队负责操作 B2 轰炸机，这个是得到确认的，他确实 B2 轰炸机的飞行员，中国方面这个报道没问题。第二呢，是布希埃上将是否参与轰炸过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呢？那么谷歌人工智能认为这一部分有争议的部分，并且没有明确的官方证据直接证明。就谷歌啊，它的人工智能系统它搜索了所有的信息来源，他认为这个是没有证据的。关于布希埃上将参与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说法，主要源于猜测和推论，这些说法认为他作为 B2 轰炸机指挥官可能参与了相关行动。所以谷歌人工智能软件呢，他得出结论是，虽然布希埃上将确实是 B2 轰炸机指挥官，但目前没有任何公开证据直接表明他参与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轰炸行动。关于参与此次行动的说法，主要基于推测而非确凿的证据。那么这个呢是 LT 号事去查一下，但是仍然不能够解除啊我们的疑问，就中共的控制的舆论，特别是党媒，为什么兴师动众的在中国啊传播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劲爆消息？在中国，这个劲爆新闻的讨论或者引导，它的直接效应仍然强化了反美，仍然强化了习近平讲的所谓的斗争。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财新呢最近的一个独家报道，他报道的标题是海航前董事长陈峰涉背信骗贷等罪一审被判12年有期徒刑。报道这样描述的，海航集团前董事长陈峰据报因涉多罪并罚，一共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触罚人民币 2.21 亿元，没收个人财产4000万元。据悉一同被判决的还有海航集团原监事长孙明宇、海航控股原董事长包启发等人。财新网引述业内人士的报道，陈峰分别因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判4年，骗取贷款罪被判4年，职务侵占罪被判7年，合并执行12年徒刑。如果不上诉且无减刑，陈峰呢出狱时将年满80。这个轰动全球的海航事件终于因陈峰的这个判决呢尘埃落定。海航轰动世界并不是因为陈峰的个人腐败，是因为海航代表了一个时期中共在世界的表现。就习近平上台之初啊，他不知道是哪根神经判动了，鼓励支持中国的企业啊买遍世界，见什么买什么，什么好买什么，什么贵买什么。而且这些买遍世界的这些中国公司呢，都是有特殊政治背景的权贵公司。你比如说安邦，你比如说大连万达，你比如说海航，他们这些企业的嚣张啊，还并不是胡温时期，都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前五年，还包括与习近平个人有密切关系的这个华信、叶建明，就这些企业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他们出手就是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但是最后啊，掐灭这些嚣张企业的人呢，又是习近平本人。 所以习近平与这些公司的疯狂究竟有什么关系，外界并不了解的。海航也好，安邦也好，华信也好，万达也好，他们从中国的国有银行里面取钱呢、就像从自己家里面的这个保险柜拿钱一样，非常简单。这究竟中共与这些公司之间，中共哪些人与这些公司之间存在一些利益联盟，这个是外界不得而知，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海航这个事儿崩塌，让外界呢看到了中共的另一类的黑暗。 LT 今天想与网友啊只分享一个方面的观点，就从陈峰被中共判决， LT 认为啊，我们有必要啊重温郭文贵的爆料。就郭文贵这个人呢，舆论争论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关海航腐败问题，郭文贵的爆料回过头来看，事实证明人家说的是对的。我们分享一下2017年4月25日英国 BBC 的报道， BBC 报道的标题就是郭文贵爆料发酵，海航红色资本家和豪华专机。郭文贵爆料持续发酵，令海航集团也受到舆论的关注。4月24日海航集团子公司海航实业的股价急跌。南华早报报道说，海航集团是香港最大的土地开发投资公司。郭文贵在美国之音采访中透露了海航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及其亲属的联系后，海航股价在香港经历了17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海南航空公司股价在上海也出现了大跌。报道引述市场分析人士说，虽然郭文贵的说法无法核实，但海南集团股价低迷就是受到郭文贵爆料的影响。郭文贵爆料称，中国政法高官要挟他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外孙姚庆所持有的海南航空不动产、海外存款等资金往来情况，海航集团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郭文贵还披露世界唯一一个为个人定制的波音787私人飞机，每小时成本6-8万美元。他还列出了一些海航敏感乘客的私人资料。郭文贵说，他本人原来十分尊敬海航负责人，但随着对他做的事儿了解，他就失去了尊敬。那么 BBC 在这篇报道当中，他也证实郭文贵的说法的真实性。他报道指出，新浪网一个名为海航超爷的微博发表了许多海航主席陈峰之子陈超的照片以及海航集团客机的照片，其中就包括这架豪华定制的波音787。所以分享啊 BBC 2017年这个报道，不是想证明呢，不是想简单的来肯定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而是呢 LT 认为，从陈峰这个中共判决来讲，中共仍然对海航的黑洞、海航的腐败避重就轻，完全屏蔽了陈峰腐败背后的中共的党内的势力以及高层在海航攫取的利益。所以从陈峰这个判决来看，你能够理解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那就想反谁反谁，不想反谁就保护谁。相信经常翻墙的网友啊，或者经历过郭文贵爆料的那个时段的网友啊，印象会非常深刻。王岐山在这架787上面的照片，王岐山在海外什么垂钓、公海钓鱼的一些照片，但是到今天，人家习近平就是做了保护性的切割，就海航的腐败不能扯上中共，不能扯上中共高层。所以即使是陈峰被判决，有关海航的黑幕外界啊仍然是不得而知。从陈峰这个判决结果，你也能真实感受到习近平的所谓的反腐的真相。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鼓励生育新计划效果不佳，由于出生率下降对经济产生影响，北京计划每年为每个孩子发放500美元。中国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各种福利、现金奖励和住房补贴来提高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但大多数徒劳无功。如今中央政府开始介入，根据中央政府最近在地方政府网站发布的一项规定，北京计划每年为每名儿童支付3600元人民币作为基本的国家补贴直到3岁，目前尚不清楚补贴何时开始发放。然而这是否足以扭转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挑战的趋势尚不确定。中国的生育率目前为一，是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之一。参与政策讨论的智库育娃人口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黄文正表示，计划补贴金额仅为 中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提议的金额的一半甚至更少。那么这项计划支出总额大约在1000亿人民币，不到中国 GDP 的 0.1%， 必须增加50倍才能恢复生育率到 2.1 左右的更替水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人口问题啊，它还是源于从目前的养老体系的维护发生了危机。就中国社科院研究，按这种人口的变化的趋势下，就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难以支撑庞大的退休群体，那么中国的官方养老金体系到2030年至2035年就会崩盘，就会难以为继。是基于这么一个现实来反推中国人口出了问题。因为14亿人都说人少，那其他国家那还有没有人呢？所以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养老体制危机反推出来的问题。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正好啊，金融时报也有一个文章，他没有谈中国也没谈美国，他谈了一个世界普遍性的问题，就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生育的意愿呢越来越低。因为中国的问题啊很容易情绪化，现在大家一谈人口问题啊，大家容易联想的就对中共不满，这最后一代我不想生了。但这个确实有，但是更大的现实背景是，你即使到了中国的农村，生育意愿也在降低，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说西方，特别是今天人类啊最幸福的环境，北欧那些国家，那些人为什么不想生呢？他们的党又没有怎么拿他们的软肋，也没有限制他们言论自由，也没有说他们的养老金难以为继，他们为什么也不生了呢？这个还是人类啊，它还是有个普遍的规律。所以你想完全解决目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生育下降这个趋势啊，想用这样一种啊三年奖励、三岁以前的奖励做诱饵，鼓励人们去生育，这个可能还是幼稚类的决策者啊，还是幼稚了一些。究竟如何解决人口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本身比目前的所谓的人口专家或者是官方，比他们看到的、理解的，可能这个问题要大得多得多。当然了，这个问题 LT 也没有研究，这两个观点呢，可能也是完全错得离谱。也欢迎呢网友们在评论区来探讨啊人口问题以及怎么解决所谓的人口问题。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啊，今天在美国舆论引起了很大反响的一个来自中国的新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目前呢，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没有意识到，只是在社交平台上，美国人引起广泛的讨论。我们把这个事由啊，把它找出来。我们再来分析这个热点的舆论事件。就美国人讨论这个事儿，是因为有几个美国的网红，政治方面舆论的网红，他们在传播中国商务部网站的一个信息，他们对这个信息啊感觉很恼火。我们来看一看商务部网站上，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你们也可以登录商务部的网站，仍然在 LT 也去查，仍然在商务部网站。今天他突然登了一个报道，也没有原因，也没有讲什么背景。他这个网站报道标题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批准对华销售英伟达 A720 芯片有关情况答记者问。这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在中美之间，而且也是过了好几天的事儿。黄仁勋呢已经去中国，已经返回了。今天商务部人家突然专题就这个事儿，人家制造一个新闻。他这个网站上接下来这么报道的，就有记者问，近日美方有关官员表示，美国批准向中国销售英伟达 A720 芯片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就美国说这是谈判谈下来的。目前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生产了等效芯片，美方不希望中方实现国产替代。就这个呢，就记者提问的，这说这是美国方面的报道的。这次啊放松 A720 呢是谈判的一部分。为什么放行呢？是因为不想让中方的用国产的来替代。那么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答，中美伦敦贸易会谈后，双方保持密切沟通，确认伦敦框架细节，并推进相关落实工作。中方依法审批符合条件的管制物项出口申请，美方于7月上旬相应取消了会谈设计的对华限制措施。这个呢，他认为中美谈判谈什么呢？谈的一个是我放松稀土，第二你取消管制。这个呢都兑现了，7月上旬呢两清了。接下来这段描述就是美国人感觉很恼火的。我们注意到美方近日又主动表示将批准对华销售英伟达 H20 芯片，中方认为美方因摒弃零和思维，继续取消一系列不合理的 对华经贸限制措施。哇，这个报道呢，让美国的一些政治网红，包括一些外交专家，他们感觉是个大新闻。为什么是个大新闻呢？因为他们在议论，就第一呢，说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都信誓旦旦的向美国人民报告，这次放松英伟达的 H20 芯片是日内瓦谈判、伦敦谈判的一部分。因为你不给人家这个呀，那个谈判没有不能达成协议，所以说为了达成协议才放行的。但是人家中方今天呢声明说没有的事儿，我们谈判根本没谈这个内容，这个是美国自愿的，自动的加码加息向中国示好，我们没要求他这么做。所以美国舆论炸锅，就第一，川普政府说谎话，人家没要求你做，你这个要主动献媚。那么你为什么要主动去献媚？因为川普一直在声称要有交易，对方没有给你筹码，为什么你主动给这个筹码？就人家没有要你做的事，你为什么要做？这是一个美国舆论很震动。第二个震动呢，也是这两天呢，美国网民最不满的事，说中方啊，这个新闻是对美国羞辱性的回应，就是说你对我示好，我还不领情，我还要公开拿出来示众，让川普政府出丑。川普政府，你对外讲我这个 taco 啊，我这个放松啊，是应中国的要求的。哎，这个谈判嘛，都有些妥协。人家中国说我们没有这个要求，这是我们要求他取消三个限制以后，这是川普政府最近呢单方面主动加码向我们示好。所以今天美国的舆论呢就认为这是中共啊对于川普一厢情愿示好的羞辱性回应。哇，这个事儿就闹得比较大了。那为什么川普要主动示好呢？而且示好了中共还不领情。如果中共领情的话，这个事儿啊你不要这么表达，你这么表达你等于是在揭露川普的商务部长、财政部长给自己找台阶的解释，就我不给你台阶下，你说是应我们要求恢复 H20 的出口，我没要求，这你主动的，那么你说了假话。那么这个说假话如果伤害了中国的利益，你来拆他的台，让他没有台阶下，容易理解。这个川普这个示好啊，这个是对中国有利的啊。对有利的，为什么中共要故意的专门的来出川普政府的丑呢？来戳穿川普政府的对美国人的说谎呢？这是今天美国网民呢他们热烈讨论 LT 看他们讨论的气氛呢，主要是不满，就他们还没有发展内部来追究川普政府怎么来说谎的问题，就这个受的羞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明明是川普政府认怂，明明是在示弱，人家还不领情，就觉得中国太霸道。所以这个新闻相信网友们能够理解到啊，就美国人为什么很关注这个新闻，这个新闻为什么在美国网络产生一种病毒性的传播。 LT 对这个热点新闻事件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目前从川普政府发出的信息来看，他们希望呢与中国达成大协议，甚至发出一种信号呢，要大尺度的改变中美关系的现状，所谓的改变就是缓和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个只是美国一方面单方面发出的信息，就中国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强烈的愿望与川普达成协议，明显改善中美关系呢？目前中方的信息啊不多。 LT 昨天捕捉到一个信息，就是彭丽媛，习近平的老婆，参加美国中学生的一个夏令营，在中国的一个夏令营，这是中国邀请去的。那么从这个你可能能够看出来，就习近平的家人，他的老婆们，对中美关系呢在示好。但中国政府方面官方是否表达出来强烈的愿望来改善中美关系呢？这个还找不到证据。但是商务部的这个新闻传递的明确的信息是，至少在商务部看来还没有做好啊改善中美关系的准备，或者并没有表达出来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相反，他们对美国的善意的举动还是挖苦、讽刺、羞辱。所以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能感受到目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而言呢，美方成了积极求和的一方了。当然就像我们之前分享，川普呢他是收放自如打引号，或者他是战略模糊，他随时也可能变。但至少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呢，你看这个新闻能够反映出来，就中共还没有完全与川普那个去同步，与川普的那个情绪变化去合拍。就川普现在啊想明显改善，但中方呢你看用一种嘲讽挖苦的态度来对待川普的示好。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方就英伟达这个事儿这么明显的不给面子，这么明显的去戳穿 美国商务部长、财政部长的谎言，并不是仅仅是不相信川普的变脸，不相信川普的示好。LT 感觉呢，它更体现了就中共习近平呢对美国的基本的策略，那就是斗争。在中共来看，他们丢掉了幻想，他们不再奢望中美关系回到从前，所以他们现在表现出来一种不怕事儿大的一种鲁莽。特别是这次稀土卡脖子的成功，助长了中共党内一些铤而走险势力的气焰也好他们的嚣张也好，所以这个新闻还会进一步在中美之间发酵。如果未来一周中方不做一些缓和性的解释的话， LT 认为这个新闻它会遏制川普对中美关系明显改变的这样一种设想或者是幻想。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